鸡大嫂报案。这天，鸡大嫂哭着找到了小奇人跳跳。
小奇人，你可要给我做主吗？
鸡大嫂，你不要着急，有什么事慢慢说啊。
是这样，昨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怎么就忘了关门，一只狐狸跑来把我的孩子小母鸡拖去吃了。
鸡大嫂，你不要哭了，今天夜里你睡觉的时候还是不要关门，也不要有声响，我去把大黄狗找来，好好教训狐狸一顿。
这天夜里，小奇人和大黄狗一起埋伏在鸡大嫂的门外一个隐蔽的地方。不一会儿，远处有个黑影渐渐地移过来了，鬼鬼祟祟的。借着朦胧的月光，小奇人看清了，那是狐狸。可是狐狸很狡猾，他到了鸡大嫂的家门外面，左看看右瞧瞧，发觉有些不对头。他闻到了大黄狗身上的气味了。狐狸想，哼，我才不上你们的当呢。一转身他跑了。小奇人跳跳第一次没有抓到狐狸。第二天他又埋伏在老地方，狐狸还是没有上他的当。这下子小奇人可着急了，他想啊想，哎，有了，要是顺着晚上狐狸跑来的方向，顺着狐狸的脚印去找，不就能找到了吗？于是小奇人一个人上路了。他走啊走，不知走了多少路，来到了一个荒凉的乱石和杂木交错的地方。咦，脚印没有了。小奇人正奇怪呢，忽然听到一个狡猾的声音在叫他。
小奇人跳跳。
小奇人抬头一看，正是狐狸。
狐狸，是不是你吃了小母鸡？
是我吃的，你又能把我怎么样？我才不怕你呢，我住在这里谁也拿我没办法。
小奇人再一细看，狐狸住的石洞三面环水，只有一个很小的通道才能到达他的住处，可那个通道上尽是淤泥，很难通过。不过小奇人能跳，他一跳就跳过去了。
小奇人，你可要识相点，快离开这里，不然我就要用我的牙齿咬你了。
哼，你自己才应该识相点呢，你等着吧，我要请大黄狗来收拾你。
嘿嘿，你是在说笑话吧？大黄狗才不敢上我这儿来呢，这里可是地势险要，我又居高临下，大黄狗敢上来，我就一下把它推到水里去。
大黄狗它不怕你吗？
它不怕我，可它怕自己家里的东西给偷光了，它从家里跑到我这里太远了，它会不放心的啊。哈哈哈哈。
小奇人回来找到了大黄狗，他劝大黄狗和他一起去教训狐狸，可是大黄狗真的不肯去，
小奇人，这个狐狸可狡猾了，他住的地方我实在跑不进去，我去了也治不了他呀。
小奇人可是不甘心，他又跑到狐狸住的地方查看地形。他发现狐狸的石洞旁除了那条小道外，还有一条用树枝叶遮盖的秘密通道。小奇人想了想，哎，有办法了。他跑到猎人大叔那里。
猎人大叔，我要借两样东西。
哦，小奇人，你要什么东西？
一把大枪，一根绳子。
绳子可以借给你，可是大枪我还要派用场呢。
那，猎人大叔，你这里不是有根黑木棍吗？真的很像一支长枪，你就把这根木棍借给我吧。
呵，木棍当长枪，小奇人真有你的。
小奇人借了木棍和绳子走了，他又找到了大黄狗。
大黄狗，你还是跟我去吧，我对你也没有别的要求，看在鸡大嫂的面子上，你只要在狐狸的洞外面叫几声就行了，好吗？
那好吧，我就跟你一起去。
奇人和大黄狗一起来到狐狸住的石洞口。小奇人把那根像长枪似的木棍放在离狐狸洞口不远的一堆乱石头后面，只露出一个枪口，枪口对着狐狸住的洞口。
大黄狗，你可以叫吗？
汪汪汪汪。
狐狸从洞口探出头来一看，呀，怎么黄狗真的来了？他没想到狗会走这么远的路来。对大黄狗，他是从心里感到害怕的。不过，狐狸心里又想，你大黄狗是虚张声势，只要我不出洞，哼，你有什么办法？想着想着，他还得意地笑起来。哎，不好，那是什么呀？在那堆乱石后面有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他呢。大黄狗这时都走了，可这枪……狐狸出了一身冷汗，吓得赶紧缩回脑袋。过了大半天，狐狸肚子饿了，想到外面找东西吃。可是怎么办呢？他知道洞口前面那枪口的厉害，所以不能走正门出去，现在得用那条秘密通道了。于是狐狸悄悄地爬出洞口，来到秘密通道前。踏进小道上，遮着杂草和树枝，严严实实的，心里挺得意。他爬上了小道，掀开树枝往前迈步。忽然唰的一下，他的前肢和脖子被一根绳索套住了。
哎呀，救命啊，救命啊。
狐狸，你不是说过我不能把你怎么样吗？
狐狸赶紧往后退，可那绳套越拉越紧，他不敢再动了，因为脖子被勒得连气也透不出来了。这时候 小奇人端着假枪出现在狐狸面前。狐狸见了好后悔呀。
哈哈，这回你服了吧，狡猾的狐狸。这枪虽然是假的，可套绳的本事我是向猎人大叔学的，够格吗？啊，
狐狸翻起了白眼，他说话的力气已经全没有了。这时候鸡大嫂来了，狐狸连望都不敢朝他望一眼了。